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啊，期待跟所有的亲情家人们一起来继续学习真理。
是的，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是神赋予我们的职责，所以说我们要先学习先领受，才能够在日常与我们的孩子相处中，透过这些真理的分享，以及透过真理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行为，让我们的孩子全方位的能够感知神的真理和神的爱。
嗯，跟孩童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日常的日子。父母如果能把真理记在心中，就会在比较合宜的时候，温温柔柔的，可能一个活泼的形式，聊天的形式，跟孩子把最准确的真理告诉孩子。其实小孩子的心是非常容易接受真理种子的一个好的心田，但我们不能错过与他们相交的一些家庭时光。一旦错过，他成为成人以后，其实那个真理的种子就不那么容易放到他心里了。
是的，我们平时预备好了，与我们孩子相处的日常生活中啊，当他们有疑问的时候，会跟我们说他们心里的困惑。昨天晚上，我太太跟我说，两个孩子就问他一个问题：妈妈，我很害怕死亡，我们基督徒死亡会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然后我太太说，妈妈知道啊，妈妈这两天也在学习这个真理啊。然后我太太就给他们解释了一下，他们听完之后是大得安慰的。
嗯，
这样的时刻呢，不是常常都有，我们称之为珍珠时刻。
嗯，
一旦有了，我们要把握住。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回答孩子呢？那就需要我们平时来扎扎实实学这些真理。
是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真理啊，特别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认真学习，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安慰和盼望。我还记得我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出去玩的时候哈，如果看到天上有彩霞的时候，天上有非常漂亮的云彩的时候，白云飘过的时候，我们都会停下来手中的活动，仰头望望天空。然后我就跟他们讲，知道吗，有一天耶稣会从天上再回来的。
嗯，
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耶稣基督会再回来。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安慰？
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使我能在一切的苦难和逼迫中，可以昂首仰望那一位曾为我的缘故甘愿受到上帝的审判，又除去我一切咒诅从天降临的审判官。那时他必要将他的和我的一切仇敌都丢入永刑中，却要将我和他所有的选民都带到他自己那里，得享天上的喜乐和荣耀。
是的，今天的这个问题和答案呢，我们分两期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也就是说，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首先呢，这里的将来就是指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这绝非是一个被灵异化、寓意化的一个抽象神学概念。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要来的，圣经中以最清晰、最明确的语言就宣告，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十一节，天使对当时看到耶稣升天的这些门徒们庄严的宣告说：“加利利人呐、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说耶稣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这个那里就是指从天上会再次的降临。
是啊，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将会是位格性的，也就是说他降临的将是那位历史性的道成肉身的复活升高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灵。我们将会看到真的耶稣基督，那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呀。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的升天是带着肉身升上高天荣耀空间的，那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同样也会带着他的肉身再次的降临。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啊，还形容了耶稣基督亲自降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6-17节中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是的，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如此的清晰可见，是一个全宇宙性的，这个时候是没有人可以回避，也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启示录1:7也说到，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可以说他的第二次降临是清晰可见的。
如果真的按照圣经写的这些都应验的话，全宇宙全球的人都能知道那一天将会是地上的万族可能都要因他而哀哭的日子，因为他是荣耀的降临，可是他来了是要审判活人死人的。
对，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非常荣耀的降临。
这样的荣耀的降临实际上是对他昔日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的羞辱、鞭打、嘲弄和十字架苦行的终极公开、宇宙性的平反和胜利。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世界曾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并宣判他为罪犯，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宇宙都将见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众天使的簇拥下，他会带着创造主和审判主的全部威严而来。
哇，仔细想想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啊？无法想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生在马槽里，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被鞭打，被嘲弄，十字架的苦行，而且是极其羞辱性的一个刑罚。可是呢，他第二次的降临完完全全是一种非常荣耀的、超乎人所有理智认知的一种胜利的君王降临的样子。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第二次来，目的是要审判活人死人。这一句使徒信经最简洁的语言，宣告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对全世界的普世性的和穷尽性的审判。那这里的活人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仍然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人，要接受基督的审判。
那这里的死人呢，特指从亚当开始直到那一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已经经历肉体死亡的人类。圣经很清晰地教导，那时候死人将要复活接受审判，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出自约翰福音第5:29。
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是无一例外、无一逃脱的。这样的庄严的宣告，就粉碎了我们人类一切基于地位、财富、权势或知识的骄傲与自以为是。居于任何地位上的人都要接受审判，不管你是富人、穷人，权势高、权势低，知识多、知识少，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无一逃脱，都无法逃避或豁免于这场终极的审判。
是啊，其实每次我背到《使徒信经》这一句真理，将来 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我是一喜一忧啊。
嗯，
前半句我觉得好有安慰和盼望啊，后面呢，其实读到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还是会心里有怕怕的感觉的。
嗯，
所以真的是要活在神的救恩里啊，不能离开啊。
是的，这就是给我们的警醒和盼望是并存的这样的感受啊。其实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亚当的后裔，每个人都是亲自要站在审判主威严的宝座前的。神把我们创造为人，他赋予我们了生命、时间、恩赐和机会，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珍惜神赋予我们的这一切呢？这个时候在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向上帝做出最终的交代或交账。所以说这个真理就是宣告了上帝对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类都拥有绝对的不容挑战的主权。那换句话来说，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都是被造物，我们的一言一行将来在神面前都要接受审判。刚才孟远也说了，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我们要藏在神的救恩里面，
嗯，
一时一刻的都不要离开。
嗯，唯有信耶稣基督嘛，世上的人都是罪人，无一例外，是因为他十字架的救恩将我们买赎回来呀，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呀，他献上了他自己宝贵的宝血，为了让我们所有的罪因他的受死得洁净啊。在他的救恩里，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啊。
是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呢，主要就是使徒信经的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当我们在背使徒信经的这句信条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这句信条带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安慰呢？我们留到下一次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好，我们下次见。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你有没有过满心恐惧的经历？当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多次提到自己将要受死的那个时刻，特别在约翰福音第12章27节中，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节经文中主耶稣提到的时候，就是指他受死的时候。每每想到那一个时刻，他心里甚是忧愁，这是因为耶稣，这是他真实的人性，在十字架这个死亡的阴影下一个必然的反应。他是百分百的神，也是百分百的人。耶稣会哭，他会忧伤难过，也会有恐惧。他在忧伤的时候，这样向天父大声的呼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而这个时候，圣经写着，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父神从天上发出声音来，在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功已经荣耀了他的名，他的受死和他的复活将继续荣耀他。当年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当耶稣内心忧伤恐惧，呼求天父愿意为了成就父的旨意荣耀他的名的时候，父神用天上的声音大声地宣告，他垂听了祷告。大卫王也有生命中非常恐惧战惊的时候。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诗篇第六篇，就是大卫的诗，是他在患难中求助的祈祷。 我们一起先来听听吧。
诗篇第六篇，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
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呀，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呀，求你转回搭救我，以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
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有病在身，而且病得很重。不但如此，有人还指出他生病是神对他的惩罚，大卫因此寝食难安。神针对大卫生气了吗？大卫生病是因为神惩罚他的罪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大卫就太难承受了。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大卫非常害怕自己死在罪中，且是因罪而死。正是这个原因，他不停地哭泣。大卫生怕自己因犯罪而招来神的震怒。大卫的这种恐惧，是不是我们也常常在生活中会经历呢？有时我们确实会活在恐惧之中，总怕坏事会临到我们。我们经常担忧，会害怕自己犯罪惹动神的愤怒，也会害怕死亡。我想这也是神为什么要把诗篇六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诵读。因为当我们听到这首诗的时候，会有一些感同身受，我们也会害怕生病，怕仇敌，怕死，怕犯了罪遭到神的惩罚。大卫的这一首诗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将这些恐惧带到神的面前，这位神会因基督的缘故垂听我们的恳求。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来到父神面前，可以向神这样痛哭祈求呢？因着信，我们可以像大卫那样确信神会听我们的哭求，会接纳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经历过恐惧，却仍然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成就了神的公义，平息了神的怒气。当年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知道那一刻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也会忧伤恐惧。我们可以想到他在客西马尼园时的站立，他的汗 如大雪点滴在了地上。我们也可以想起他在十字架上呼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大卫的恐惧，也就是我们常有的那种恐惧，和主耶稣的恐惧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恐惧常常是本不应该有的，因为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耶稣的恐惧却是合情理的，因为神要将他对全人类犯罪而生出的公义的怒气倾倒在耶稣身上。耶稣虽然忧伤，他还是毅然走向了十字架。他知道要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消灭那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仆的人。耶稣成就的十字架救恩已经释放了我们，而当我们信靠他，将自己内心的恐惧、心中大大的战栗和各种害怕的思绪带到他的面前，他应许会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天父会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的义披在了我们身上，神的平安也会大大临到我们。愿我们常将自己内心的恐惧带到诗人座前，如大卫一般向神倾诉吧。
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
你这无法石头但垂听祷告的神，你被人认识但超越认识之外，启示出来但不可揭示的神，我的缺乏和我的祝福把我带到你面前，因为你从来没有说过你寻求我也是枉然。我在困难、急迫、困苦中来到你面前，请用你自己把我得着，赐我恩典和恳求的灵、祷告的心意和态度，进入与你温暖的相交，好使我在生活日常的事上，我的思想和渴慕能上升到你的高处，在成为习惯的敬拜中，我能找到一处源头，抚慰我的忧伤，在我与同胞各样的相处上把我坚固。我感谢你，你使我能够认识你，这位万有的创始者，一切卓越的完全者，一切幸福的来源。哦神啊，在我艰难磨练路程的每一处，你与我同在，我需要你的指导、保护和安慰，让我的良心更敏感，帮助我活出信仰。耶稣在天上代表我，愿我在地上代表他。他为我恳求，愿我能赞美他。继续你对我良善的温柔，不管我是醒是睡，求你与我同在，你的祝福伴随着我，你一直带领着我，使我真知道你应许的实在。我曾忧伤，但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我曾胆怯，是你救拔了我；我曾绝望，是你将我高举。你永远与我同在，我的神啊，我要把你称赞。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
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是耶和华你的Elohim，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我是拯救你的神，愿你单单属于我。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为自己造偶像，也不可跪拜他们，不可妄称主的名，要尊你为至圣。六日在你里面，这是Elohim的诫命，是爱的约定，叫我心在真理里心归向你。你的话是灯，是我脚前的光，世界是恩典的歌，带我回到你心房。
要孝敬父母亲，是我日子长久，
不可杀人，可借你受情节的心，
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贪恋他人所有，心单纯如初，这是脚前的光，世界是恩典的歌，带我回到你心房。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